我们从第一节第十四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二节，启示录第三章。好吧，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在我们中间，主啊，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有真实的信心，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是对的，主啊，求你更深的主啊来改变我们。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啊，感谢主哈，每一次和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啊，觉得很宝贵。也请弟兄姐妹彼此多带带，好不好？那我今天要讲一下，就是属灵的眼药哈。在启示录这段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当老约翰他在九十多岁的时候，他被放逐到当时的一个拔摩海岛。那拔摩海岛是专门流放政治犯的地方。九十几岁的老约翰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他在那里做苦工，因为他信仰的缘故。但是呢，当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主日的时候，老约翰在那里要敬拜神的时候，突然那位荣耀的复活的耶稣基督向约翰显现。这就是整个启示录的来历。在启示录里边，这位荣耀的主，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升上高天的主，以他最荣耀的形式向他最后的一位门徒，也是使徒老约翰显现，让他写了七封的书信给当时的教会，同时也把幕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结局和整个教会最终的结局和整个神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什么他要创造整个世界，最后整个世代要怎么结局，整个的计划都在启示录里面写得非常的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在主面前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忧伤，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结局，神的儿女的结局，我们最终的结局是荣耀的，是得胜的，是复活的，是要与这位主活到永永远远的。这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信息。启示录当时的环境是整个的教会陷在一个极大的逼迫里边，基督徒不明白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也不明白我们幕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在整个启示录里面，你发现这位复活的荣耀的得胜的主显现出来的时候，他虽然告诉我们教会要悔改，弟兄姐妹要悔改，我们要在地上要最深的来爱这位主耶稣，要最深的活出他荣耀的样式，但是我们的结局已经定了。我们在地上不管遇见任何的事情，我们的结局是荣耀的，是盼望的，是得胜的，是最终胜过魔鬼撒旦。在天上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一切的悲哀，我们要与这位主永永远远的活到那一刻，永生是我们的结局。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在这个时代里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做这样多的工作，因为他要把永生，把那最美的最宝贵的东西赐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是神最宝贵的东西，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受那么样的痛苦，受那么样多的屈辱，受那么样多的这个鞭打苦害，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这一切，神甚至愿意让罪恶临到人，让死亡临到人，就是为了他能够有一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从死里复活，把这个复活的圣洁的永远的得胜的生命永远的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启示录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他对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警告，但是那个最终的结局，我们是永远得胜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两个球队在比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Laker 在比赛，前面的三场输得乱七八糟，但是最后的结局已经定了，Laker 是要拿冠军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东西的，但是启示录最后荣耀复活的主带给约翰的信息就是，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势，胜过撒旦，胜过一切的疾病，胜过所有一切的难处，胜过一切黑暗的那一位。最后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要向整个全人类宣告，这位永生的神，永生的上帝，他胜过了这一切，他带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盼望，永生得胜，荣耀复活。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主耶稣不是说一说而已，他是真正的从死里复活，显给他的门徒看，最后他又显给他的使徒约翰，在老约翰九十多岁的时候，他荣耀的显现，写下了启示录。启示录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在那里是永远的荣耀，我们在那里是永远的得胜。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每次，大家都知道我很疼爱我的两个小孩子，有的时候我抱着他们两个，我心里面都很担忧，我不知道人类这样的在掠夺或者是使用整个地球上的资源，我想到我的孩子，当他们四十多岁了，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不知道， you never know it。 当我在深圳走的时候，深圳那条河，有一条河是流到海里边的，那个水比墨水还要黑，那个里边发出来的恶臭，这个就是整个人类现在的一个走向。我都不知道我的儿子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整个世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等我儿子的儿子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整个人类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你看人类今天对整个自然的那种的这种提取，我们要了解到神为我们最终所预备的那个最终的信息，那个最终的盼望，那个最终的得胜，这是我们的把握，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勇气，这是多么宝贵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传福音是这么重要。当我以前教学生的时候，教钢琴的时候，我可以把他们用最大的努力可以让他弹好琴，但是这个对他们最终的人生没有影响，对他们生命里面最深的东西没有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决定我要去读神学，我想去传福音。因为当你把福音告诉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生命的未来永永远远的改变了，这个是改变人类，改变人类命运，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 上帝为我们做成的，也是上帝心里面最深的，最他最要让世人明白的东西。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是蒙福的，从圣经来讲你是先知，因为你知道神的救恩，你知道神为这个世代为每一个人类所预备的那出死入生的福音，是他用他的生命和鲜血来做成的永生的福音，所以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在神面前，你在圣经里面定义来说，你是先知，你要把这个大好的信息要去传扬出去，这是非常宝贵的。有一位台湾的一位老将军，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讲到了，他说过这个台湾的老将军他的女儿信主了，那后来这位老将军跑到教会里边来找传道人，他说你们圣经上真的说一个人信主的话会有永生吗？那个传道人说是的。他说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是的。当这个老将军明白了以后他就哭了，他说我的女儿为什么信主两年了，他知道一个人信了主会有这么大的福分，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的人的一个真正的反应。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前途是何等的光明。我们接着来看这段经文，当老约翰接受神给他的启示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告诉老约翰，你要向七个教会来写信，这七个教会是当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很有名的七个教会。那么很多的解经家也讲到这七个教会就是人类历史上教会的一个总和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当时教会的一个缩影，或者是整个普世性教会或者宇宙性教会的一个缩影。那么这个七封信是对整个教会从头到末了所有的教会来说的，但是在这七封信里面你会发现对五个教会都有责备的信息，对五个教会都有悔改的信息。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在这里写，他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再来看二章第十六节，他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我们再来看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在这里写，他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三节，他说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岂是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九节，这也是对老底家教会的信息，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在五个七个教会里边，主耶稣对五个教会都有责备的信息和悔改的信息。其实腓拉铁菲的教会也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教会，主对他们也有警告的信息。那我们要讲一件事情，为什么主耶稣对七个教会里边的五个教会甚至是第六个教会也有警告的信息，有责备的信息，有悔改的信息， 就让他们要悔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神在这里边是有他的心意的。我记得在我母亲去我哥哥那里之前，我曾经给他一本书，这本书是在当今世界里边非常有名的一本书，是休斯顿一位牧师 Joe Austin 写的一本书，叫做《活出美好》，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很多人也可能知道。那这个牧师在短短的很短的时间内，他就让他的教会变成了现在全美国最大的一个教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活出美好》，那里面有很多鼓励的话。那我就把这本书送给我母亲看，我母亲看的时候非常高兴，哇，那几天她非常兴奋，她说：“哎呀，真是感谢神，我都不知道神对我这么好。”哇，那天看的时候，哇，非常兴奋，每一天看好久。可是几天以后，她就变回原样了。几天以后，还是那张愁苦的脸，还是那完全同样的声音，直到他去到我哥哥嫂嫂那边回来。所以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上帝要借着他的使徒约翰对教会有一个责备悔改的信息。弟兄姐妹们，什么是悔改？为什么用人的方法，为什么用人的鼓励的话，为什么用人的一些积极的话，为什么用人的一些热心，我们没有办法最终的让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到底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把悔改的信息给他的教会？因为只有悔改，一个人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复兴起来。什么是悔改？弟兄姐妹，可能你可能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悔改按照圣经里边的定义，是我们生命里边最深层的东西改变的。我再讲一遍，悔改是我们生命里边最深层的东西改变了。而悔改是有不同的层次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以前是无神的，但是当你真正的相信这个世界有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如果一个人他以前无神的，他现在相信有神，他的生命没有改变，说明他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相信，或者没有真正的经历这个悔改。一个人本来是活在淫乱里边，但是他生命里面最深层的东西悔改了，改变了，他就开始步向一个圣洁的道路。所以悔改是我们生命里边最深层的东西改变了。什么是最深层的东西？以前是为自己而活的，但是他悔改了以后，现在他的整个生命的动向、生命的目标、生命的动力是为这位神而活，这就是悔改。以前是追求钱财、名利、地位，这个是他整个生命里面的目标动向。当他悔改了以后，现在他生命里面最深的东西扭转了。他现在生命里面最深的、最渴望的是为了遵行这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悔改。以前是活在肉体里边，活在情欲里边，活在血气里边，当他悔改了以后，现在是要追求活在神的旨意里边，让圣灵来掌管他这个人，这个就是悔改。所以一个悔改的人，他生命里边必定会有一个最深的、最深层的一个改变。就像我母亲，你想她以前的谁能够改变她？她曾经说她最爱我这个儿子，你说我能够改变她吗？这是不可能的。我用积极的话，我用鼓励的话，我用安慰的话，我拉他都没有用的。直到有一天
他在神面前最深的东西全然的翻转了。这个就是悔改。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生命里边最深层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在生命里边最深的地方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位主，从来没有与他面对面，我们生命还没有经历最深的悔改。悔改是生命里边最深的地方被主改变了。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乌西亚王崩了。乌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王，所以以赛亚作为先知，他为整个的国家非常的忧虑。他在那里祷告，他进到圣殿里面，突然他看到异象，上帝在圣殿里面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整个的圣殿。那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在神面前真正的与神相遇了。当他与神相遇的时候，他没有说主啊这个国家怎么办，他与神相遇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与神相遇第一件事情，他说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我想每一个人遇见神了以后，你的反应都会不一样。先知以赛亚，我相信他是过着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非常亲近神的生活，一个非常爱神的生活，一个非常敬畏神的生活。但是当他与主面对面的时候，突然他生命里面一个很深的罪被神光照出来，就是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在那一刻他看到他自己的本相，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同时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所以神就用火炭来洁净他的口。彼得也是，当主耶稣让他去打鱼的时候，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现在依从你我就下网打鱼。当他打上两网的鱼，整个船都快要沉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生命里边所面对的这位主原来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突然俯伏在神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生命里边最深的结构开始改变了。圣经里面记载，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撇下一切开始跟随主。使徒保罗也是同样的，以前他是一个大大逼迫基督徒的人，到处的来杀害基督徒。但是当他得到文书去大马色准备要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突然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大光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眼睛看不见了。但是那一刻他的眼睛打开了，他里边的眼睛打开了。他进到大马色以后，他三日三夜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睡，一直在祷告。然后神差遣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往上一看，那个鳞片就从他眼睛掉下来。保罗起来受了洗，吃过饭以后就健壮。从那以后开始，保罗的生命里边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他生命里边最深的东西都转变了。弟兄姐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东西在主面前悔改了，最深的东西在主面前放下，最深的东西我们在神面前弃绝了，最深的东西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被破碎了。弟兄姐妹，除非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不会有一个根基性的改变。所以教会的根基是立在耶稣基督上面，但是教会弟兄姐妹生命的根基必须是在悔改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启示录的一个信息，他希望我们生命里面的最深层的东西要来改变，最深的生命要来转移，要来破碎。 悔改，同时我相信也是有情感的一个改变。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书是一本写到悔改非常美的一本书。神差遣先知约拿，让他去到尼尼微去传讲一个让他们悔改的信息。他说，你们若不悔改，40天以内尼尼微就要被倾覆了。但是约拿不愿意去，约拿就向相反的方向，尼尼微是向右，地图的右边，约拿向左出海跑到西班牙去。所以神就兴起大风浪来，然后又兴起水手来研究，最后就抓出约拿了，就问约拿到底是为什么缘故。我们说这个风浪是因为你的缘故，约拿就说了，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一个先知，你们把我扔在海里，这个风浪就平静。所以那些人就把约拿扔进了海里，风浪就平静了。约拿还是不愿意顺从神。所以你可以看到生命里面最深的，神要尼尼微去悔改，但是先要悔改的是约拿。神就安排一条大鱼吞掉了约拿，约拿在鱼肚里面3日3夜，他还是不愿意悔改。在这个故事里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哈，其实我哥哥那封信哈寄到我这里来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他信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看。所以我每次想把它delay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delay掉，但是我就留在那边。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我生命里边有一些东西被破碎了。其实我跟他们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处得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我带他们信主，但是我哥哥嫂嫂的生命长得很快，常常呢用话语来光照我，责备我，哇，心里边就是有一种火，有一种气，甚至有一种恨，而且他的话很不留情面，你知道吗？结果有一天我打开了一看，哇，气得不行。但是圣灵就开始在我的心里边做工，感谢主，我心里边还有圣灵。越做工，我就觉得他们说的越对；越做工，我就说的越对。生命真正的在神面前悔改。所以在约拿的故事里面，你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悔改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神要对付的是我们在亚当里边那个老我，因为那个老我是与神为敌的，那个老我是当夏娃摘下果子来，他说我要与神一样，我要能够知道善恶，我要能够代替神，那个是一个与神对抗，那个是要自称为神，从撒旦那里来的一个邪灵，是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永生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神与他对抗的。所以神要让一个人悔改，为什么悔改是那么重要，就是神把那个里面最深的自我，那个最深的东西把它破碎了，把它改变了，把它回转了，一个人才会服在神的面前，才会顺从在神的旨意里边，才会让这位神在他生命里边真正的成为神。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神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你只接受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不接受他在你生命中里边的主权，他在你生命里边要成为王，要成为那位大而可畏的神。所以我们常常要夸，一直不断的要说一些属人的话，但是神最终要对付的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个与神对抗，那个喜爱罪恶，那个顺从情欲，那个活在肉体里边，那个向神反叛，对神高傲的那个灵，这是神要击碎的。神就接着我哥哥和嫂嫂，没想到我心里边每一次他对我讲这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你知道这个声音是什么？我说拜托啊，你要想想是谁带领你信主的，
那个感觉是我是你的老师啊。但是他从来不领情的，你知道吗？他好像把这个事忘掉了。那个每一句话都直扎我内心最深处。所以我妈妈在家的时候也是每一句话都扎到我心里面最深处，她的整个的一个信息，整个的一个信息就是让我最反感的，或者是最不能够接受的。她整个的信息是什么呢？她说了很多话，但是里边最深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就是你是不行的，你哥哥嫂嫂比你棒太多了，我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但是最后神要对付的是我里边那个高傲的我。弟兄姐妹，神要花多少的时间，用多少的功夫，要来破碎我们里边那个己。弟兄姐妹，我们所接受的神是不完全的，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没有成为王，我们在他的生命里边，我们在他面前没有降服。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生命中与神为敌的东西。为什么有些话讲出来以后我们有那么大的反弹，有那么大的反感？为什么圣经里面每一次当先知发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先知讲话的时候是针对他们里边那个己，他们以宗教来 build up 他们的己，所以当主耶稣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干掉主耶稣了。因为主耶稣要对付的是他们生命里面的己。弟兄姐妹们，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己，那个老我，那个与神对抗、与神为敌、反叛神的那个，那个是非常高傲的，那个是多么不容易破碎。上帝要用多少的功夫来让约拿能够愿意去尼尼微，要把他关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最后约拿才悔改，他才愿意去。等约拿到了尼尼微，他只讲一句话，他说再过40日尼尼微就倾覆了。我不知道神给他怎么样的信息，但他里面那个老我还是那么大，他只讲这句话，讲完了以后没有发现尼尼微整个全悔改，从上到下全部都悔改，连国王所有的臣民都悔改，然后全部披麻蒙灰，然后国王宣布每个人都要禁食，并且不仅禁食，而且他们的牲畜都要禁食，牲畜都要披上麻蒙灰，整个全国全部悔改。他说要离开你们所行的恶道，或者神对我们还有怜悯。这时候约拿很不高兴，他希望神把天火降下来，把整个尼尼微都毁掉。所以约拿就在城外盖了一个棚子，他要在那里看到底尼尼微会发生什么。然后呢，神就安排了一个皮麻长起来，然后呢挡住了约拿，让他很凉爽，他很舒服。然后呢，夜里边呢，神又安排了一个虫子把那个皮麻咬了，然后第二天那个皮麻就枯萎了。然后这个时候约拿又开始抱怨，甚至与神对抗。神跟他说，你发怒是对的吗？你知道约拿怎么跟神说？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你知道我们里边那个骄傲，我们在神面前那个自大，我们在神面前的刚硬，我们在神面前甚至说是狂妄，我们是不自知的。神要破碎我们里边那个己。这个是神真正要对付的。弟兄姐妹，悔改代表什么？悔改是让今天神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位主宰。他不仅是拯救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生命中的王。这个是悔改。神最后跟约拿说什么？他说在这个城里边，光不认识左右手的也许是小孩子，就有12万多的人，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相信约拿最后是悔改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你可以看到 人的生命里边那个真正与神对抗的东西，那个真正永远为了自己的那个东西，那个真正的与神为敌的那个东西，神要兴起很多的工作来破碎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最深的我，最深的体。弟兄姐妹，一个人怎么会悔改？在这段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再来读一下。在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当然以后我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跟大家再解释什么是火炼的金子，什么是白衣穿上。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用买眼药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如果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这段圣经是非常宝贵的。他说：“你要写信给施米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你看到没有？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当我在读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在神面前更深的悔改。就是有一个教会叫做施美拿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在启示录里边七个教会里边唯一一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是神心意中非常喜悦的一个教会。但是神却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贫穷，然后打一个括弧，你却是富足的。然后讲到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他说你是富足的，因为你说你是富足的，然后呢一样都不缺，已经发了财。然后主说什么？他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办法悔改，因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眼睛从来没有打开过。就像我一样，我不是觉得我在物质上发了财，我可能觉得我在属灵上还是不错的。我不需要悔改，我是富足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中间有很多的人，你可能信主已经十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了，你可能听到已经听了几千天了，你可能觉得你很富足，你开口就能讲一篇道。但是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神怎么评价你。如果上帝说你是贫穷瞎眼，是赤身的，是可怜的，只有当属灵的光照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出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那个黑暗，才能够悔改。英姐妹们，神就是借着我哥哥和嫂嫂，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什么是真正的在神面前顺从他的心意。当我跟他们相比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可怜的，我是赤身的，我是贫穷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改变。你明白你在神面前的光景吗？还是我们生命中最深的与神的关系是需要改变的？你也许信主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几年，你明白你在神面前的光景吗？也许你自己觉得你是富足的，你是能说会道的，你是大有影响力的，但是来到神的面前，上帝怎么评价我们？他说我们的灵性是不是贫穷的、可怜的、赤身的、瞎眼的？弟兄姐妹们，教会中 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蒙蔽的灵，一个蒙蔽的生命。老底家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生命，他们是一群被蒙蔽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很好，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可怜的，他们什么都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看到上帝怎么看我们，我们生命里面真正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教会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是在复兴当中，我们是不是活在圣洁当中，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的一群人，我们是不是真正爱主顺从他服侍他的一群人，还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无数的偶像，无数的黑暗，无数的自我，无数的高傲，这些东西需要被神来对付，必须要被神来破碎。弟兄姐妹，如果里边的这些东西没有悔改，教会是不会有改变的，你们的生命也不会有改变的。你们只是听了一天，你觉得哎呀，今天讲了一下，哎呀，我觉得很舒服，回家了以后你还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你的生命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因为悔改是生命里边最深的东西被上帝光照，除去蒙蔽，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拒绝那些黑暗、自我、肉体、情欲，全然的改变，全然的更新，立志要在神面前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得胜的生活。他不仅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他也今天要我们起来成为一群为他而活得胜的人。弟兄姐妹，上次我讲过，我们是这世上的光和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命里边没有真正被改变，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里边有很多的黑暗，很多的偶像，很多的情欲，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做光和做盐的，我们不可能影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反而会影响我们。我们需要从蒙蔽里边走出来，需要从蒙蔽里面走出来。很多的人都有蒙蔽的，除非神光照我们。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真正的为主而活？我记得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见证，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这是他亲口和他太太一起做见证。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航空服务员，长得非常的英俊，然后娶了一个太太，也是非常的美丽。可是这个太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男的配不上她，觉得好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所以结婚二十几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是一个帅哥美女，这个两个孩子都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在这二十几年的婚姻里面，这个太太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在家里边常常发火，动不动就暴怒。有一天他的儿子说，爸爸，我们家你看你就像那个公鸡，妈妈像母鸡，然后后面跟两只小鸡。然后他爸爸就说，你说错了，他说我是那个公鸡，你妈妈是那个火鸡，后边跟两只小鸡。所以他每次回家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害怕，他讲一句话做什么东西他都非常的谨慎，恐怕他可能哪一点做错了，他的太太就大大的发怒。后来有一次这个男的也受不了了，向人抱怨，然后这个太太也听到了，就准备离婚了。这个太太已经决定好了，他已经请好了律师，就等着把这个文件签了以后就离婚。然后他们一对好朋友，也是基督徒的夫妇，就请他们吃饭，然后四个人就坐在那里，就在那里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公也知道这个太太要跟他离婚，他就想说，反正最后一次，我得把心里面的苦水倒一倒。然后就数落这个男的这个女的怎么不好啊，讲。哇，这个女的就说她也不听，然后她就眼睛看着天花板，她就说反正这个两个小时我挨过去，我就到律师那儿签完字咱们就结束。她说突然她眼睛看不见东西了， 看着天花板，突然他就看不见东西了。他说上帝突然好像一幅图画，一幅图画的向这个女的打开。他说从这个男的开始追求这个女的一直到现在，这个男的在家里边所有做出的牺牲，上帝一页一页的给他翻过去让这个女的看。在那一刻里边，这个女的就知道在上帝的眼中那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那个女的就悔改了，感谢主。后来那个先生做见证，他说我们的婚姻从来没有这么美妙，他说我的太太现在真是好，他说他们结婚都快30年了，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还会拉着手睡觉，不像我们很多人左手拉右手好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你要知道，改变是从光照开始，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东西，神在这个女人身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她是配不上她先生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需要在我们生命的各个角落，你需要来到神面前求你，求神来光照你。悔改是我们生命里边最深刻的东西，在神面前全然的改变，我们的人生才会改变。弟兄姐妹，如果照我的本意，我不会给你们讲这些的，但是你们不只是来到这里，你们是上帝的羊，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要在你们生命里面做的工作是要建造你们，要除去你们生命里面黑暗的东西，他要让你们真正的走上上帝心意中的蒙福。什么是上帝心意中的蒙福？就是在他的面前接受他全然的权柄，降服在他的面前，服服在他的面前，走一条得胜舍己爱他全然圣洁的道路。这是上帝要在你们生命里面建造。很多的时候神用慈爱对我们，我们不悔改，神就用鞭子来对我们。但是我们需要选择什么呢？你想选择神的鞭子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起立，我们每个人都起立。好吧，我们每个人都闭起眼睛来，我们在神面前有点祷告好吧。我想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求他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里边那个与神对抗啊，那个高傲的那个狂傲的己要在神面前被破碎。主耶稣，孩子愿意在你面前全然的顺从你。主啊，我们就像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主啊，我们有谁比你更有能力呢？主啊，当你的能力临到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得不悔改。主啊，但愿我们在你面前，主啊，能够快快的谦卑下来。主啊，孩子在你面前为自己祷告。主啊，帮助孩子在你面前更深的悔改向主。主啊，凡你所吩咐的孩子都愿意遵行。主啊，愿意在你面前，主啊，全然的放下，主啊，来顺从你的心意。主啊，愿你的儿女也是同样的，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主啊在你面前放下一切的人。主啊，高举你的圣名，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王，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主啊，让我们不再与你对抗，不再与你反叛。主啊，不再活在你的震怒之中，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慈爱怜悯当中。主啊，主啊，孩子也特别为我们中间，主啊，身体有疾病的来祷告。
主啊，求你伸出你主啊大能医治的手，主啊谢谢你，愿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奉耶稣基督圣。